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当一场灾难来的时候，神有些时候会把一部分人给他保留出来，但是也可能就全部都毁灭了。神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义人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里边讲，所以后边那些经文他就解释到了，他说什么呢？我要临到凡有血气的，我的百姓当中凡有血气，这愤怒都会临到的，因为这把刀是交给一个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耶和华神在做，因此呢，他们也要为他们滥杀无辜，要刑罚巴比伦人。所以耶和华神是公义的，但是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哎呀，如果让我在生和死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去死。”与我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自己不知道，你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一个洪水来了啊，把我卷走了，我就死了。你们大家说，哎呀，真可惜，正值什么什么年，壮年，哇，壮年，什么英年
早逝，
英年早逝。耶和华神说，我为他定的界限就在这里啊，他不是早逝，他是正好，刚刚好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来判断神。耶和华神主要是什么呢？就当临到这个城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这个下边。所以你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长起来说晨跑，然后正好遇到一个开那个工程车的啊，喝醉酒了，大清早喝酒喝醉了，完把他给撞死了，大家英年早逝。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你看看因着那个人的，当我们讲到罪恶的时候呢，是这样。为什么说我们要为这个城祷告呢？因为使你们可以在那城里平安度日。因为否则真的耶和华神的愤怒临到这个城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也跟着遭殃，或者说这个地方有些暴虐的事情，我们也跟着遭殃呢，这是肯定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二十一章是我们想起来的一些经文。比如说耶和华的话从不突然返回，好像什么雨从天降下，他的话不会返回的。耶和华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刀已经抽出来再回去，那不就也有影了吗？你刚才讲那个时间上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个试验的事儿。因为有一帮以色列人被先知蛊惑说不会发生这个事儿，不会归于无有。耶和华神说有一个试验的事，他肯定没有。所以就好像亚拿尼亚讲，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们是锅里的肉，我们没事的，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神，那你试验试验好不好？你看看这个一定归于无有。我们读英文可能会有一点更明白的 What if。 好，讲到以色列人要悔改哈，好，那我们回到这张经文当中，这张经文呢跟二十章呢是相连的。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会认识得更清楚。因为当以西结先知上一章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轻看神的忍耐和宽容，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愤怒并不倾倒下来。你不要觉得说，哎，耶和华神为什么一直都光讲他不来，不采取动作呢？因为上次我们讲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的毁灭不是今天和明天的事情，它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而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神一直借着耶利米先知，借着以西结先知在向他们讲话，实际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呢，当以西结先知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会说，哎，这些人又会说他又讲预言了，又讲预言了，就是我们那天讲说，哎，又来了，你看总讲这事儿，总讲这事儿总没来。因此呢，下面他就讲出，也就这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当耶和华的愤怒倾倒下来的时候，就要一切有血气的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出刀鞘，必不再入鞘。所以耶和华说什么？我说的我就要行。你不要把神的宽容和忍耐当中放作其余的机会，而是要把你要正确的回应神的宽容与忍耐，应该是什么？你要降卑自己。这在耶利米书当中，耶和华神仿佛告诉他们，那段时间那是一段时间呢，是几年的时间，希望他们怎么样能够悔改。悔改了之后，那些人也未必不死，但是那些人怎么样呢？他转向神了，他是得救的，他和恶人的死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说耶和华神他的信实不单表现在他的慈爱，信实也表现在他的公义。所以耶和华神在 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属性的时候，他怎么说？一方面他讲的说，像爱我的，守约施慈爱，直到什么？直到千代。同样，另外一个怎么样？对那些不守我的诫命的，恨我的，不守我诫命的，也要追讨他的债，直到三世代，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的信实不单单表现在什么慈爱的上面，他发烈怒，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这是永远都逃不掉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下边，因为前面讲那些人说了说，哎呀，他又开始讲预言了，这都不能，哎，这都不知道哪年哪辈子的事儿。下边耶和华人就说，我的刀已经磨亮了，你要知道，哎，马上告诉他了，说我这个事情，我的刀已经出鞘了，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件事临到你们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我耶和华是怎样的耶和华，刀拔出来他绝对不会轻易把它放回去，而且告诉你现在这刀已经拔出来了，不但拔出来了，而且已经磨光，已经交到那杀戮者的手里了，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样呢，要明白你的王为什么他现在要降杯呢，因为他自己要自高嘛，所以你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应该要自卑，自卑耶和华神就必抬举你。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宽容与忍耐的一个应该有的正确的回应，就好像彼得后书当中上周我们所讲的，有些人以为单言了，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的，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是在宽容我们，给我们时间悔改。罗马书当中同样也讲，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上个星期讲的，神宽容我们，为什么呢？他领我们悔改。所以这里边讲到的也是一样，不要轻看神的宽容和忍耐，这是人引我们悔改的，要降杯，要降杯。好了，那么我们也想到了，主耶稣曾经也提醒过我们，对不对？他说，我讲这些话你信吗？什么时候？拉撒路死的时候，对不对？马大来跟他说，说哎呀父子主啊，你早来几天，我弟弟就不至于死。他说你弟弟不过是睡了。然后他说，信我的，信他的就永远不死。然后下边说什么？我说这话你们信吗？所以当主耶稣口里所讲出一些话的时候，我们信吗？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他再来，这已经两千年过去了，他还没来，你信吗？你说哎呀又讲预言了，那可能今天晚上就来哟。不要把神的宽容与忍耐不当干粮。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彼得已经说了吗？是领我们悔改的。保罗罗马书说了，是给我们时间去悔改，所以我们要赶紧悔改才是正途，这个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下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个补充材料，是很好很有意思的。好了，当然借着这位先知说，这个要有个岔路口，一边通向亚门的拉巴，一个通向那个叫什么，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在那里用外邦拜偶像的方式在那抽筋，一瞅，哎呦，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人怎么说？迷信，这迷信你能相信吗？那时候哎呀他要来耶路撒冷了，你看他手里拿着签是耶路撒冷，这些耶路撒冷的时候，哎，这是迷信偶像，我们信他是耶和华神，是真神，他那肯定是假的，他即便来了，我们耶和华神肯定是，那是诱敌深入之计呀，啊，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神怎么说？哎，这个灾祸临近了，临近了，临近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常犯的一件错误，常犯的一个错误。耶和华神说，这是他派，这是虽然他是用拜偶像的方式抽出来的签儿，但是这个签儿也掌管在耶和华神的手里边，就是刚才所讲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可以随意流转。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呢觉得说，这肯定是假的，肯定是假的，他即便来了，也是我们耶和华神想借着我们要打败他，彰显他的荣耀啊，你看到没有？但是实际上呢，耶和华神说他来是要实行耶和华旨意的。什么意思？我们通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不起那些好像是 不信的或者是外邦人，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讲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缺点的时候往往是正确的，因为耶和华神也可以借着那些不信的来怎么样显出我们的不义，这我们要小心呢。但是呢，我们会不会说，哎呀，那我还得小心周围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因此你知道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不在乎教会的人怎么讲他，他很在乎外边的人怎么讲他，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这里边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耶和华神掌管一切，你要寻求耶和华神的旨意。而这里边耶和华神的旨意有没有向他们显明？显明了，告诉你们，你们要悔改。但是当尼布甲尼撒一抽烟抽了，他们觉得是这里那些人怎么说？哎呀，这是拜偶像的，不真实。这里有没有说？有了，你看啊，这里边这样说。23节，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些虚假的占卜，看到了。所以那里边犹大人很自义嘛，说：“哎呀，他是拜偶像，偶像的签儿你能信吗？我们信的是耶和华神，我们耶和华神是自大的。”但是他就忽略了，巴比伦人是耶和华神所派来的管教他们的。所以呢，后边耶和华神怎么说？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他们被捉住。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呢，我们关心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关心是神的旨意。有些时候我们太关心，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些人就是过分的属灵，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了，你知道吗？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已经告诉他了，你们已经犯罪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自高自大，你们要受刑罚，收回这个什么雨降下来，绝对不回去了。但他跟你说，这时候这兵已经来了，这些人甚至于也是还没看到自己，说：“哎呀，这拜偶像的事儿，啊，那是虚假的。”但是耶和华神已经显明他的旨意了，说明这些人自义已经自义到一个程度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这才是重要的，因为神掌管一切。神不但借着我们周围的属灵人向我们说话，也借着那些不属灵的人向我们说话。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谁的话都听，我们也不要超级属灵，你们都不属灵，我只听某某某的。我们也不可能说，哎呀，神借着谁都能跟我说话了，所以我谁的话我都听，这都是不对的。重要的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明白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如果要明白这位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是什么，是已经拔刀不收回去这样的一位神，而且借着先知已经告诉了神的刀已经拔出来了，你看他已经拿那个巴比伦王已经拿着刀已经气势汹汹来了，这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需要悔改，而不是在那里说，哎呀，这拜偶像的人不要把他放在眼里。但是这些人如果真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他真的知道，哦，这是真的，我们需要悔改，这才是正确的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呢，讲到这21章呢，是承接20章，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今天这些先知的话摆在我们面前，以至于这位什么当得者也向我们在讲话。这里边当得者就是指到那个以色列天国的君王也在向我们讲话。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如果应该像这里边后边所讲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自卑，谦卑，谦卑我们才能够受教，受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看来判断，像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一样，觉得哎呀，我们是锅里的肉。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按神的旨意行，那说明我们还不是锅中肉，尽管我们觉得我们是锅中肉，不一定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别犯了以色列就是犹大人的这个错的，这已经是超级自义了，超级自义，以至于拿着耶和华的刀来毁灭者已经来了，他还说，哎呀，拜偶像的人他绝对打不过我们的，没事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明白神的旨意。什么叫重要的是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做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人，过着一个信心生活的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神已经将他一切的话借着先知和使徒和他自己已经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用信心与他来调和，明白他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好，就讲到这儿。我们下面请弟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你仿佛慈父来呼召我们来悔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浪子一样，主，我们因着被我们的私欲和罪恶所蒙蔽牵引，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也常常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来揣度你的旨意，以致我们常常得罪你，行在你不说不喜悦的道路当中。主，这些话虽然讲的是以色列人，但是也能够照出我们今天的光景。你今天不但借着诸位先知，你也借着你所选召的使徒，你更是借着你的儿子将话语讲给我们，把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面前。你把你自己一切本性的丰盛都在你的儿子里边向我们展现出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之中，我们能够进到你的真理当中，不但能够明白真理，我们也能够行在真理当中，使我们能够谦卑的来与你同行，与我们的主同行，行公义，好怜悯。主，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宽容，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使我们今天依然有机会，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来不断的悔改，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但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边，也借着我们的默想和你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对你的旨意能够认识得更加的完全，使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的许多的蒙蔽和虚假当中来生活，而是活在你的旨意当中，真实的信心当中。你就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回去的道路平安，也带领我们晚上有个美好的休息和睡眠。主，我们个人有很多的需要，主，都在你的面前，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纪念我们愿意回转向你的时候，主，就求你用那测不透的丰盛和慈爱来恩待我们，使我们明天可以继续来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谢谢。